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我们开始今天的新约读经班课程哈。今天我们要复习的内容是罗马书。我们一开始一起有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感动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有热心来追求，来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也祷告，求主你祝福大家。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大家在用心研读神话语的时候，你把天上的平安、保护、祝福就临到每个人身上，让我们这一段读经的日子是特别蒙福的日子。今天我们要来看罗马书，求主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我们新约读经班已经进行了一半，今天。一来天气很热，二来是那个长周末，弟兄姐妹还是准时出席啊，为主来献上感谢哈，很高兴大家今天都出席。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罗马书哈，这是复习上一周的。我特别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按照进度的话，你就按照每天的读三章，一个礼拜读15章的这样进度哈。那如果是我们中间插班的话，你就是按照这一周该读什么的话，你就读什么。以前的那些你先不要急着补，但是就照着目前的这个进度来进行就是了哈。那我们今天看的是罗马书哈，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但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用我以前的一些资料先跟大家看一看，借着这个投影片的方式来看一下这个大纲，然后我们下一部分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内容。那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开始来背圣经。今天如果有谁有感动的话，我们最后也是留10分钟的时间，可以上来背圣经哈。我们先来看一看罗马书的大纲跟介绍啊。首先要请大家注意，我们罗马书的主题经文就是第1章16到17这两节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罗马书它主要是在讲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讲到神的义，因为我们相信就白白的加给我们，所以它的主题经文可以用这两节圣经 来代表，大家可以把它记着哈。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书信，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看新约的书信部分。新约总共有27卷，其中有21卷是书信的部分。那在书信当中呢，大部分是保罗写的哈，21卷中有13卷是他写的哈。那只有一本书，就是希伯来书，它的作者我们不能够确定啊。那所以我们不确定，我们就不猜了。但是我们肯定的有13本是保罗写的。那保罗写的这13本当中，前面那9本是写给教会的，所以它都有个名字啊。罗马书或哥林多前后书这些写给教会。最后那4本是写给个人，那就是个人的名字，提摩太、提多、腓利门，这是个人的。关于书信跟函件，我们也不必做太仔细的分类哈。我们新约这些叫做书信，书信大概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书信比较公开化，我们如果是函件的话，我们自己的那比较 personal， 我们不太会拿去传阅啊。但是书信呢是要给大家读的。另外就是那个书信的部分，它可能比较长一点，特别是教会的书信比较长一点，像罗马书就蛮长的。那私人的个人的书信部分，保罗13本里面其中有4本是写给个人的，个人的来说就比较短一点哈。那每一封信很简单，就是3个部分哈，大家读多了就很熟悉这个格式，刚开始就有个问安，然后中间就是他要讲的那部分那个主体，那最后又有一部分的问安哈，前后啊都很短，那中间那一部分是很长的哈。那保罗的书信常常不是他自己亲笔写的哈，我们读新约知道保罗他的眼睛有毛病，所以他可能看字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最后就是有人替他写完之后他自己再签个名。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翻一下到罗马书第16章哈，在罗马书上他就有讲到谁替他写这封信。 罗马书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二节，这罗马书第十六章最后一章第二十二节说哈，我这什么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哈。前面都是保罗在那边讲，然后这个代笔写信的帮他写上去，那中间这个代笔的人忍不住也插句话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哈，也在主里面问你们安。所以保罗的信大部分是有一个代笔的人帮他写的，保罗的信不是他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写的。那在几个地方保罗再三的就声明说，他所得到的这些启示是来自于主耶稣的。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二到三节说，量并你们也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那彼得也曾经告诉大家说啊，保罗所讲的这些话不是他自己的，是神启示他的哈。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哈，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所以我们很肯定的知道说，保罗这些信不是他自己随便写的，乃是靠着神给他的启示。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或任何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出自于神的意思。我有时候跟大家比较一下，就是其实古代的书信不管是中国或外国的话都有点类似的地方。我最早的就找到说，在汉朝的时候司马迁写的这封报任少卿书是蛮出名的，他开头的时候就先写自己的名字哈，太史公司马迁哈，太史公牛马走就是客气的话，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所以他先写自己的名字说我写信，然后写给谁呢？写给少卿哈，任少卿。那在过了一些年代，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那秋池写的这封与陈伯之书哈，这都是古今文选里面选出来比较出名的一些古文哈。他也是一开始就说，秋池就讲自己说池哈，就是他自己顿首哈，陈将军哈，就是陈伯之足下等等等等，所以他先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再说我写给谁哈。那这就跟我们新约的格式很像。白居易大家都知道，他写给后来做过唐朝宰相的这个元稹，他就说，某月某日哈，白居易，居易哈，白就是说哈，我向为之足下，所以也是同样的意思。一开始就说某某人写信给某某人。那我们新约书信的起手格式都是古代，所以他们有些类似的地方。新约的格式就比较那个 elaborate， 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基本格式是一样。那保罗讲到自己，他就先介绍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等等。写信给谁呢？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哈，也是说先写我是谁，然后我写信给谁，然后接着就在那边说我这封信的内容哈。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你看也是一样，先说自己，再说写给谁哈。但是你们会注意到说，新约的格式里面多了一个，就是他有个问安哈，因为他不是只是从人的角度来写，所以他会说，从神那边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从我们主耶稣基督领给你们。这是新约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他是靠着神给他的权柄，给他的恩惠，他问教会的安哈。好，那新约的书信的起手格式还有好几封，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比较跟研究，但是它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格式哈。那这个我就不多说，古代书信的共同特性就是先写发信人的姓名，然后再说收信人是谁。新约书信的独特的有性就是那个发信人他会多介绍一下自己是谁，所以有时候你看保罗特别这边讲了好几遍说我是谁，我是谁，我是使徒，我是什么，然后会问安哈。那保罗书信的分类哈，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看书信，所以我们把保罗书信稍微分类一下。最简单的就是按照写作的年代来分类哈，我们以一个 一件事情做划分年代的这个分界点，就是保罗，大家知道他曾经被捕，然后在罗马做监牢哈。他做监牢不只是一次，总共有两次。以他第一次做监牢为分界点的话，那之前、之中跟之后就写了这几本书哈。在他做监牢之前呢，先写了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以及罗马书。我们今天要看罗马书，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所写的哈。保罗写的书信当中最早的一本，可能也是整本新约最早的一本书是加拉太书哈。那关于加拉太书早还是马可福音早有些争论，但是大致来说这两本都是最早写成的哈。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他并没有闲着，他也写了几封书信，有四封书信我们传统上称为是监狱书信的，就是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以弗所书跟腓利门书这四本哈。所以这是他做监的时候写的。那另外他释放之后他又写了三本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跟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最后的一本，在那一本他最后留下他的遗言，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当守的道已经守住了哈，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等等哈。另外一个是按照他的性质来分类哈，一个是他在旅途中写的哈，那几本书的都一样，只是前面换个名字哈。被囚之前呢是他旅途中的，那监狱书信刚刚讲的就是这四本书，那另外一个就是教牧书信哈。最后那几本那个个人的书信是我们传统上叫做这个 pastoral epistles， 也就是教牧书信。因为这两个人提多跟提摩太后来都是在牧养教会，那年老的保罗那个时候就用神的智慧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怎么样来牧养神的群羊哈，我们就叫做教牧书信哈。有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就是篇幅分类法。那其实我们的新约圣经是按照篇幅分类法，意思就是说把最长的摆在最前面，最短的摆在最后面。最长的一本就是罗马书，所以保罗书信的第一本在我们新约圣经就是罗马书。那最短的是腓利门书，所以最后一本是腓利门书。这是篇幅分类法。收信人的分类法就是一个是教会，收信人是教会的话是一种，是收信人是个人的话是另外一种哈。这只是几种不同的分类法啊，目的是帮助大家多熟悉一下保罗的书信啊。灵程分类法，有些人说按照属灵的程度来分啊，照哥林多前书讲的三种人，一个是自然人哈。一个是属肉体的人，一个是属灵的人。自然人就是福音的要道，给普天下的人来了解什么是福音，那这本书就是罗马书哈。给属肉体的人看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些教会里有很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是问题特别多的一个教会。那哥林多前书、后书、加拉太书可以说是给属肉体的人，他们教会中有问题解决教会问题而写的书信。给属灵的人来看的书信呢，特别是以弗所书，他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在高天之上的荣耀跟作为哈。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讲的是肢体们哈，基督徒在主里面喜乐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都类似的，都是讲到耶稣在天上他的荣耀跟作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跟末世的情况。那这些可以说是给基督里的生活，给属灵的人所读的。这几种不同的分类法就是帮助我们来了解保罗书信的性质。那下一张表是比较复杂一点的表，我想我就不详细的解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会都把它 post 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那在我们班级上我们也会把它印成一张一张纸放在那个班长那边，大家可以拿去看哈。所以这个抄的话是来不及的哈。那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跟大家介绍一下罗马书哈。罗马书总共有16章，是保罗写的13本书里面最长的一本。那它的性质就是他讲到基督教最主要的教义，它是最具有教义性的书信，讲解的就是我们信仰基督的要道。 所以说你如果要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的话，你一定不能够错过罗马书哈。这16章的罗马书值得我们从头到尾仔细的来研读。它的主旨是解释救恩的本质，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称义哈。这是我们整个信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义哈，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不分希利尼人或者是犹太人，任何普天下的人只要相信，神的义就加在他的身上。这是罗马书的主题，也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一点。总共有16章，是保罗书信中最长的哈。写信的人就是使徒保罗，受书的人是罗马的信徒哈。那很奇特的一点就是保罗，你们读的时候发现保罗其实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但是罗马已经有了教会，说保罗没有到罗马传福音，怎么那边已经有基督徒了呢？那表示说这个福音的广传不只是靠一个人哈，很可能那个时候初期的教会已经很多信徒他们就流走到四方，有人已经到了罗马那边去把福音传到那里去。但是在罗马教会里面有好几个人是保罗原来就认识的人，他们后来就住到了罗马，在那里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哈。写书的时间跟地点哈，就是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多半来说他应该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啊写的。大家记得那个第三次宣教，保罗花了有2年多的时间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是在亚洲，但最后他快结束的时候曾经旅行到欧洲去，那个时候在希腊，在哥林多这些地方他停留下来，他应该是在哥林多的那附近所写的。那个 key verse 最主题的经文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一开始第一章的16、17这两节就讲到因信而称义哈。罗马书的大纲哈，它有前言有后语，中间可以分为3个部分哈。简单的来说，从1章到8章是第一个部分，那里讲的是神的普世救赎的计划，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来拯救世人哈。那中间有个穿插的部分，是从9到11章，这3章很特别，讲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哈。那讲的时候不单只是讲到以色列人，其中也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信主得救的原则哈，像我们所很大家所很常常会背的哈，说我们啊你怎么样能够得救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能够得救。那这是啊也是在这一个部分，在9到11章哈，10章的时候有讲到。那第三个大段就是神对基督徒生活的计划，12到15章。所以简单的来说，前面1到8章是比较理论性质的，是讲到教义的。就大家读罗马书觉得说比较难的部分呢，都是在1到8章的时候比较难懂啊，就是你需要多花点时间，有时候你需要参考一些其他的译本，也许是英文的翻译本或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读得比较通一点。中间的那一部分的话也还好，唯一中间的一部分最困难的就是关于那个拣选跟预定的部分比较引起争议，那我们需要在神学上多花时间来了解它。可是最后那一部分是大家最喜欢的，12章到15章，非常的实际，就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啊。那里面所讲的那几点都是大家蛮熟悉的，等一下我们会花点时间来看12到15章的一些部分。最后是问安的部分哈。那罗马书的大纲，如果你前面的就是开始的前言跟最后的问安不算，中间就是分为那3大部分，很容易记的哈。关于这个问安的部分，我们就先把这个大纲暂时就 go over 一遍，看到这里。那下面的部分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圣经哈，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里面所教导的一些事情哈。首先请大家翻到1章，我们从1节开始看起，我们要看一看罗马书的问安的部分哈，因为罗马书的问安是保罗书信当中最长的一个，那很值得我们把这7节的问安来读一遍，想想看一遍哈。那中间有些蛮重要的一些教导， 我来读一遍第一章一到七节哈。耶稣基督的仆人哈，这个仆人他所用的字其实应该正确的翻译是奴隶哈，那个 doulos 这个字在希腊文来讲，他们很清楚就是奴隶，我们也可以翻成是奴仆哈。但是我们就中文的时候翻的比较宽一点，翻的比较平和一点，就说是仆人，因为现代的人已经不再有那个奴隶的那种观念。但是当时来说，就说我是整个的人是属于我的主人的哈。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拜传神的福音，在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他的身份、他的职分跟他的本分哈。他的身份是他一辈子不会变的，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他永远的身份。那个使徒是神给他的职分，使徒就是告诉他，告诉我们说神要他做什么事情，所以做什么事情是个职分。他的职分就是做神的使徒。使徒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messenger， 使徒就是到普天下去传讲神要他们所传讲的话，他是做神的代言人，这是他的职分。然后他的本分是什么？就是传神的福音，这是他工作的内容。保罗他是一个思想很丰富的人，他讲到一件事情的话，他就会从那点开始就岔开哈。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很 straightforward， 是一条线的时候，你有时候你读保罗书信就觉得说他怎么讲到这里又岔到那里去哈。因为保罗他是一个思想很丰富的人，那所以看的时候我们要多方面来想说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事情啊。所以他一讲到神的福音，他就要告诉我们说福音是什么。那第二节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啊。当新约的作者讲到说众先知，或者说在律法上，或在先知上，有时候甚至说在诗歌上啊，或者有时候说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他其实讲的都是讲说旧约啊，说众先知不讲，只是说光是那些大先知或小先知而已啊。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神的话语，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应许什么呢？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要我们从两个角度来了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一个犹太人的后裔。那从神、从圣善的灵的角度来看，其实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以大能从死里复活。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这句话哈，信服真道蛮重要哈，请大家翻到第十六章，就是最后的部分，他要结束的时候这句话又出现了哈，在十六章的倒数第二节，就是第二十六节哈，十六章二十六节，保罗写完之后，最后他这样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哈，古代的这个旧约，只是万国的民使他们怎么样，信服真道哈。罗马书的开始跟结束都是用信服真道来告诉我们，在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信耶稣不只是说头脑上信了就罢了，还有个服在那里哈。这个信跟服在使徒的观念当中是合而为一，不是两分的哈。说信是信，服是服，传福音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信服真道，对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但是相信他，而且是顺服他。所以他就说，我的职分就是在万国之中叫人为耶稣基督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那这里我要稍微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因为我常常听到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谁才有资格被称为是圣徒哈。有些人的观念当中就说，我们一般人基督徒只能叫做是信徒，还没有资格被称为圣徒哈。那一定是基督徒当中那些特别圣洁、特别爱主、特别虔诚的人，他们才有资格被称为是圣徒。那这个观念不是从圣经里面教导的，这个观念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哈。 那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的教导是说，凡是神的儿女都是叫做圣徒，只要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出来的都叫做圣徒。所以保罗就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众圣徒，不是说在罗马教会当中有那么一两个是特别圣洁的，保罗这封信只是写给他们一两个人看的，而是保罗这封信是写给整个罗马教会，让你们这些人都是耶稣基督救赎出来，也是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那这个主题会在新约书信里面不断的出现。那在哥林多前书，请大家翻一下，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很好翻的。罗马书的后面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也是照着保罗惯有的格式，先说自己是谁之后就说写信给谁。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一群信主的人，哈，好，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怎样成圣蒙召。好，所以这里就再清楚不过了，哈，教会你可以画一个等号，就等于是信主的人，就等于是圣徒，哈。所以圣经所教导的观念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凡是神的儿女，你就是圣徒，你就是神所分别为圣出来的人。写信给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哈。他两样福分跟两个来源，福分，两个福分就是恩惠跟平安，哈。恩惠的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所赚来的，不是我们所配得的，而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的礼物，那个叫做恩惠，哈。所以有时候就为什么神对我这么好，因为那是恩惠，是白白送的。那平安的话我们有讲过说，在圣经里面一讲到平安，他们所应用那个观念是希伯来人的那个 shalom 这个观念，他讲的不是说无灾无难而已，而是说你整个人达到一种最蒙福的状态，不管是你的精神、你的心思、你的情绪、你的身体健康等等，达到一个最蒙福的状态。所以他的这个问安当中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给我们是何等的美好，是要我们得到白白的恩惠，也是要我们的人达到一种最美好的蒙福的状态。那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来源恩惠平安的来源是从父神还有主耶稣基督，他们是合而为一的，从神而来。那我们就多花了点时间看到罗马书它一开始的那个部分，罗马书第一章的一节到第十七节是罗马书的前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是 introduction。 那这个 introduction 结束的时候呢，十六跟十七这两节就是整本罗马书的主题。这个主题经文就要麻烦弟兄姐妹自己多看几遍，甚至把它能够背下来，哈。那保罗在第十六节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哈，因为当时传福音的状况很艰难，哈。你去这边讲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死人可以复活的时候，很多人讥笑他，甚至是打他，但他不以福音为耻，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哈。这个大能他所用的这个 dunamis 这个字，就是现在英文的这个 dynamite， 也就是炸药的意思，比方说中间是一种能力，哈，要救一切什么人相信的，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这句话的话常常就引起的问题，大家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哈。那这句话有好几种解释的方法，但是我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三种，然后这三种当中有一种我觉得是最正确的解释，哈。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福音从一个有信心的信徒传给另外一个人，使他相信。本于信就是说，好比说你是已经信主的人，但是你就去传福音，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原来没信的，后来他也相信了，这因为你去传给他，所以是本于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然后再传给别人，这叫本于信以至于信。换句话他说他是福音的广传。 另外一种他是讲说不是只是广传，是讲的是灵命深度的问题。本于性就是一种起初刚刚开始的普普通通的性，就是刚刚那个得救的信心，比如说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这是一个得救的信心。那以至于信心，以至于信的话，就是一种得胜的信心，就是说不单只是一开始那种初步的好像小学生的，而是到后来他坚信不疑哈，经过各种的试炼考验还是坚信不疑，像很多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所以他们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啊，这是程度上的渐渐的长进哈。那另外第三种啊解释方法就是从头到尾的意思，本于性，从信心到信心，换句话说从头到尾一切都是靠着信心。那这个第三种解释我觉得是比较接近正确的解释，是应该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就是说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律法，不是靠任何事情，从头到尾就是靠着信心。你去信主的话，神就白白的把他的义加给你。那这是第三个，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以至于，就是说从头到尾没有别的，就是靠着信心哈。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哈。这是他前言的部分。那么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的末尾，是他的主体的第一大部分，就是告诉我们神对普世的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也就是因信称义。但是为了要使人能够相信说自己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人，所以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讲的一件事就是罪的普遍性。他就先从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来讲起，说啊，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他们是有罪的。那接着最后就讲到了犹太人，说啊，你们已经知道耶和华的人也是有罪的。那最后到了第三章的快结束，他就做了一个总结论，说普天下的人都是有罪的，普天下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他怎么讲说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是有罪的哈。所以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一章的结束那三十二节讲的是外邦人有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看这一段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就是从一个不信主的背景，我们是外邦人，然后我们很多的观念跟当时的那些不信主的人观念非常的类似。我们的那个亲戚朋友当中很多人那个想法就是这一段保罗所讲的那种想法非常的适用啊。所以大家把这一段来看一看的话，比较了解说那外邦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所以第十八章就先一开始说用一种警告的语气来讲说神的愤怒哈，神的愤怒也就是神的审判，这两个是连在一起哈。因为当审判的时候，就是神把他的愤怒显出来的时候，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事情。那为什么神有理由来发怒呢？为什么他有理由来审判呢？原来说神其实已经把他自己借着普遍的启示，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借着大自然显示出来。第十九跟二十两节是许多基督徒常常能够记熟的。这两节圣经这么说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是已经做了的，已经显明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你看到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哈，不管你是看天上有很多的星星，或者是这个大地或各样的飞禽走兽，各样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全能的造物主的存在啊。其实人心里如果他在不存偏见的心平气和的那个状况之下，他是可以在内心承认说这背后是有一位全能全知的造物主的存在哈。后来在下面的经文保罗他有讲说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不信神，中间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拣选了，他们选择去拜那些创造之物而不是拜那个造物的主。所以我们看这个拜偶像的情况是世界各地都很普遍。 我们中国人不晓得为什么缘故，这个拜偶像的情况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哈。不管是台湾或者大陆或者是东南亚各地，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拜偶像。那拜偶像的那个方法是层出不穷哈，可以拜天上的星星，可以拜石头木头，可以拜人，可以拜死去的人，可以拜虚构的人，也可以拜一只狗，拜一个什么东西哈。但他们就是用拜神所造的这些东西，但是就是不拜这个造物的主哈。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字眼连续出了三次，出现三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哈。就是第24节哈，神任凭他们哈。第26节，神任凭他们哈。到了第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哈。连续三次讲到说神任凭他们哈。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如果神任凭的时候，那是最严重的时候。大致上来说，神给我们的跟我们的关系有三样哈，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不听话，神就管教我们，神也许借着什么事情就管教我们。那第三个最严重的就是说神任凭我们，他连管都不管了。你既然故意硬着心要这样子，那神就不管你，就任凭你。也许我们就说，哎呀，没事，我做了半天这个事情，神都没有打我，没有罚我，没有管我，没出事啊，那可能要小心点，也许已经到了任凭的地步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好的就是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也没有管教，有只有神的祝福。那第二个就是，如果神的管教来了，我们心里就起了一个警惕的心，我们就归回到神的身边哈。那如果说很多次我们心中变得很刚硬的时候，达到神任凭的时候，那就是很可怜了。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说神特别的恩惠怜悯，再能够把我们挽回到神的身边去。那这一段我就不再多念，因为最后有一张罪恶的清单，你如果仔细去研究那个清单一个一个讲什么，你就觉得啊，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们看这个洛杉矶也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也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哈。那第32节结语的时候这样说，这些作恶的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哈。这是现在的社会是这样子哈。好，那第2章开始呢，是讲一个论断人的哈，就好像在保罗的写信当中，他好像就说啊，当他在讲这些外邦人多么不好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说，哎，对对对，他们真的很不好，然后就在那里论断。那接着保罗就说，你这论断人的，不管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他最后就讲了一圈，那主要就是说，你虽然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你自己还是照样去做，你能知不能行，你这样子论断就不成立哈。所以你也是需要来悔改。那到了第17节的时候，就箭头就转到犹太人，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等等等等哈，你自己做师父，但是你去教导别人，自己却能知不能行等等。那这里保罗就针对当时的人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说我们的信仰方面不只是说头脑里面知道些什么是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说你内心的变化跟行为上有好的行为。所以在第2章结束的时候，在第29节他这样子说，他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犹太人的意思就是真的是神的子民，真的割礼，这外面的形式，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那第3章他就是要做一个结论，就告诉我们普天下的人都在罪恶之下。他一开始先讲到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其实占了一些优势呢哈？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哈？有什么优势呢啊？第3章的第2节哈，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接着他又说，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说这个转弯我们转不过来哈，就一讲到说大有好处，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怎么下一句话就说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所以大家要注意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你看它的前后文，有时候这个前后文需要看得很远，从它一开始的时候看，你知道说当保罗在对犹太人讲话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那这就是第一章的第二节，他已经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说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他一跟犹太人讲到圣经，讲到福音的时候，他就是要他们知道说，在犹太人所熟读的这个旧约圣经律法先知的书里面，神已经应许了福音，而这福音就是关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说啊，犹太人其实他们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神的话先给了他们。那如果他们有信心去读的话，会读到说神已经应许了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说转而去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得着救恩。但是事实上就是很多犹太人，他们虽然读了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没有相信。所以接着保罗在第三节才会有这个转弯，他说即有不信的，这是针对于旧约圣经上关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而言的，即有不信的再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呢？说等等哈。一直到了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一个总结，就是说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是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每一个人照着我们的心还有我们所做的话，其实只能够等待神来审判我们哈。说普天下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好消息说福音就是从审判，因为有审判才有福音，如果没有福音我们都要定罪受审判，会接受神的愤怒。但是感谢主啊，在二十一节保罗就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哈。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哈。再一次讲到说律法和先知就是古代的旧约圣经，是做福音的证据的。因信称义这个词的解释，就是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弟兄姐妹，你把这一节圣经记下来画下来哈，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经文解释，圣经解释哈。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就是神的义。好，那我们了解说啊，这个义是神的义了，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啊。原来信心有个特定的对象，因信耶稣基督加给白白给的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犹太人、希利尼人哈，因为我们都需要哈。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几节呢是一个重点哈。那这里就讲到说罪的普遍性跟人的需要怎么样来称义。那第四章很容易读，因为保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老师，他讲完了道理之后，他知道说人的那个脑筋不太能够抓住抽象的观念，所以他就给了一个实在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那不管是对犹太人来说，对外邦人来说，亚伯拉罕的故事都是他们非常熟悉的。所以第四章整章保罗就是用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因信称义哈。那第四章里面有这么两三节比较重要的，我跟大家看一下哈。第一个要看的就是第四章的第四节哈，第四第五啊，连在一起看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义人罪人为义的，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哈。这告诉我们恩典是什么。我们在信的时候常常还是会有时候见到弟兄姐妹把那个恩典跟那个工作哈，到底这个得救是靠神的恩典还是靠人的行为表现哈，大家会混在一起。那这里就很清楚说，如果是做工而得的，那是工价，那就不是恩典，但是神给我们的是恩典啊。那第二个大家需要那个注意看到的就是第十一节哈，讲到亚伯拉罕，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哈。 就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被称义不是靠着他外面受了割礼守律法或怎样，而其实他是在还没有接受这个割礼之前，他已经先信了神，那个时候已经被称为信，就再一次向我们肯定说，一切都是靠着信，因信而称义，不是靠着这些仪文或别的东西。那最后要看的就是第23节，请大家记得，就是说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那信神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你必须以信心来相信，来接受，因为这样子接受，你知道说你所信的不是一个人，乃是一位神，你这样子信的，这样子的人会被神所称为义，告诉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然后信心有个具体的内容，就是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的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在主里面的生活，那这几章是需要仔细研读才能够了解的，那里面讲的一些事情大致上来说，我们就前面我们可以说是称义，然后这一段我们可以说是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合神喜悦，能够配得上我们这个得救的身份的这种生活。那大致上来说，这整个的五六七八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说我们已经得救的人，你需要有意识的做一个决定，要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要把你的肢体，把你这个人献给神做义的工具，不要献给罪，做罪的工具。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被神称为圣了，圣洁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再来把自己的身体，把我们这个生命再一次献给神。那他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心里面有个了解，不要被撒旦魔鬼所欺骗，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非犯罪不可，我们身体里面还有犯罪的倾向，但是其实罪在你的身上已经没有那个 power， 没有那个权柄，现在只有说天父上帝神在你身上有这个权柄。那所以当那个罪来告诉你说你必须要犯罪的时候，你是有权柄靠着神的权柄说 no， 说我不要犯罪。而神来的时候，神的意思在你心里的时候，你要跟他说 yes， 你去照着神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常常还是会有 struggle， 会说有时候会做这个会做那个，但是好消息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说不需要非服从罪不可，而我们可以经过一段灵命的成长时期，就变得说越来越得胜，越来越有喜乐。在第八章的结束的那下半部分，第八章其实第八章是非常非常得胜，非常令人读了心中很喜乐，很肯定，很 positive 的一篇圣经。特别它结束的时候等于是在唱一个得胜的凯歌一样，特别是第31节到第39节，是非常非常积极的，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人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等等等等，到最后他的就说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与基督的爱相隔绝的。那这一段弟兄姐妹也可以说作为我们属灵上的一个操练，你有时间的话，特别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读这一段圣经，那圣灵会借着神的话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来肯定神对我们的爱。第九到第十一章的话我就不太多说了，这一段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这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以及神的救赎的计划，这里面有特别的讲论道。那比较难了解的就是说那神的预定跟拣选要怎么样来理解它呢，那我们以前我们在上罗马书归纳式查经的时候，我们有比较仔细的有讲到 这一次，那罗马书归纳是查经，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一半的弟兄姐妹都上过哈。那大致上来说的话，神他是有在万古之前他有是拣选，但是这个拣选必须要人以信心来回应哈，是两样事情的那个合在一起的。好，第十二到第十六章是比较容易明白的部分，那我就不再说很仔细的跟大家看啊，而要跟大家提醒中间几点而已哈。第十二章大家可以多读几遍，那开始的那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这一部分的主题经文哈，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哈，你们如此对神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对我们的旨意是美好的，是善良的，是纯全的，可旨意的，但是我们需要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给神，让神来使用。那接着他有讲到关于恩赐哈，有时候属灵的恩赐引起一些争论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是新约圣经有四次讲到属灵的恩赐，这是第一大段哈。这里讲到神的恩赐是不同的，但是是同一个来源，都是从神来的，圣灵来的，但是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们就照着神所给的恩赐专心用那个恩赐，不是服侍自己，是服侍神的教会。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恩赐的用处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跟喜乐，而是为了说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为了神的教会。那第九节开始其实更重要，前面讲的是属灵的恩赐，这里讲的是圣灵的果子哈，讲的是基督徒在圣灵感化之下所过的一个有爱心的生活。那这一段你看看圣经讲的是实在是非常的好，你读的时候我们心中觉得很温暖，很受用，然后也很感恩，说神可以这样子来鼓励我们，教导我们哈。所以第九节就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哈，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帮补要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这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教导，因为当时教会刚刚成型，那使徒感到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合为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能够说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平等的地位，彼此接纳，彼此欣赏，然后同心合一来彼此相爱。所以他就再三的讲说，我们不要说志气高大，倒是要服务那抚救那卑微的。原文没有说人这个字，就是抚救那卑微的，不管是人或者事你都可以去做，不要自以为聪明哈。自以为聪明的那个原文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错误的高估自己。他告诉我们说，用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教会、神的家中，我们过一个彼此接纳、互相相爱的一个美好的生活啊。然后也告诉我们，当说有这些冤仇、这些善恶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哈。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众人和睦，然后不要自己伸冤等等哈。所以这一段是非常美好的教导。那最后他以很 positive 一句话结束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哈。这是实际的教导。第十三到第十六节的话，那我就不太仔细的跟大家看哈。十三章讲的是要服权柄哈，神在人间设立不同的权柄，然后我们应该给他们要服这些权柄啊。那在这个社会上哈，说第 七节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第十四章是讲到说关于一些灰色的区域，我们信徒生活不是黑是黑白是白的，有些地方是很清楚的，黑是黑白是白，信耶稣才能够得救，这是黑是黑白是白的，但是很多是灰色的地方，没有办法说黑白那么灰分明的，那碰到这些灰色的地方该怎么来处理呢？第十四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当时有件事情又是关于吃饭的问题，大家知道说在罗马的教会大部分是外邦人，但是中间又有主要的一部分是犹太人。那好比说我们现在 potluck、potluck 我说很高兴啊，很简单，你带一个凉拌豆腐啊，我带一个红烧蹄膀，他带一个白切鸡，然后他带一个炒青菜，拿来了我们大家都吃了，大家都吃得兴高采烈的。在当时罗马教会如果 potluck 的时候他们怎么办？这个犹太人不吃猪肉的，他们是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入口。那个外邦人说，老张来，我太太做的红烧蹄膀你来一块吧，他就不能够吃。所以关于呢他们吃饭的事情，在那个当时的教会就引起很大的争论了。那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在饮食的事情上该怎么办呢？他就这边讲到基本上的原则，就告诉我们说，第十四节哈，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所以可以，那些食物没有什么洁净，这个洁净不是说它卫生处理的问题啊，是说那个礼仪上的问题啊，宗教上的洁净啊，没有什么是不干净的，都可以吃，只要你存着感恩的心就可以吃。但是如果说你吃的缘故而引起弟兄姐妹跌倒，引起他们在信心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就为了他的好处就宁可就去不去吃哈。好，第十六节哈，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这里也牵涉到一个解经的原则，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解经的时候要看那个整个的 context 上下文啊。你如果只是看这一节的话，哦，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所以我们不是只要吃吃喝喝哈，要在乎那个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他这里讲的吃喝是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喝啊，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对那个饮食的律法取了一个争执哈，不是说只是要你遵守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喝的，这而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在一起有公义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哈。跳到第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情哈，等等哈。第二十一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啊。虽然你知道吃肉是可以吃的，喝酒是可以喝的，但是如果因此而让弟兄跌倒的话，我上次说了，你把你的肉跟酒的话你拿到家里去，你关起门来一个人吃哈，神不会因此而责怪你，但是如果因此而使人跌倒的话，我们就宁可不要去做哈。我们凭着信心知道说凡物本来是洁净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的，但是要有一个爱心的原则来做哈。那第十五章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多说了。第十六章很特别啊，第十五章我要跟大家提一件事情啊，这节圣经我一定要跟大家提一下。第十五章第八节，我说哈，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的人的什么，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基督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哈，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不久之后可以安立执事哈。然后耶稣也是教会的执事，那你说耶稣怎么会是教会的执事呢？耶稣是教会的主，他不是教会的执事。那我们这里就理解到，其实执事他真正的意思就是仆人啊。耶稣为了这个缘故，他做了仆人来侍奉主教会啊。那第十六章哈，谈到执事，我 结束哈，我们看看第十六章整个是问安。那中间比较引起争论的是刚开始的那一句话，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他有介绍一位姐妹，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哈，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等等。所以大家就说啊，在新约的时代已经有女执事了哈，因为这位坚格里的菲比姐妹是一位女执事啊。要跟大家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文中没有这个女字啊，所以这个女是我们翻译加上去的，说她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那个执事这个 diaconus 这个字就跟刚刚看到说耶稣基督做执事一样哈，那很多时候我们翻译就翻成仆人哈，你也可以照着他原文翻译的话，你可以说啊，菲比姐妹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一位教会的仆人哈，你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说照着我们和合本的现在这种翻译说啊，她是这个教会的女执事哈，就是那个女字原来不在那个原文中出现，然后这个执事这个 diaconus 这个字呢，它的直接的本身的意思是仆人的意思。那罗马书呢，我们就很快的就把它看完了一遍哈。那我的部分到这里结束。那刚刚有跟大家说一下说我们上礼拜开始有背圣经哈，那今天有没有预备好的愿意背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点时间来背圣经哈。好，洪锡江弟兄，好，我们欢迎锡江上来。OK， 然后到前面在那里都可以。
来背一下这个八福哈，就是那个马大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西西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逼迫。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灵犀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灵性。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瞳目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逼迫你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言道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经过的。
好，哦，这个很难啊，十二节哈，啊，不简单，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今天要背圣经？徐江是第一个弟兄，特别感谢主啊！我们弟兄们没有缴白卷。啊，师母要配圣经。
好，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一句哈。
提一下，提个头。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被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遇到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啊，苏子，来。好。
加太书二十二章，加太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律法，没有律法性质。
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先结束哈。那个背圣经呢，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哈。背圣经是蛮好的哈，可以让我们头脑更灵活。好，我们有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这样子有恒心不间断的来阅读神的话语。我们感谢主，我们新约已经读过了一半，在剩下的这一半，我们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读的时候心中有体会，有得着，也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有好的开始，有好的结束，我们可以把整本圣经新约圣经读完。求主祝福我们等一下的主日崇拜，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